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若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若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位早上好，然后我们就。尽量不浪费时间，然后开始坐禅。身体坐直，然后吁出三次浊气，这个部分呢，自己观想一下，就是代表就是贪嗔痴的习气远离自身，远离身心，所以就比第一次稍微轻一点，第二次呢就稍微就是中等。就第三次呢，就稍微重一点，就是几种轻、中、重的几种呼吸。就是稍稍憋住气，然后再呼吸，这样也可以。吸气，然后屏住气，然后再呼出去，这样子。然后念一下嗡嘛呢吽，嗡嘛呢吽，嗡嘛呢吽。这个我们说的是集资进账的修行，就是一个是集聚资粮，然后进出障碍，然后发菩提心的部分，稍稍专注在菩提心上。菩提心就是有这种造作，或者说，类似于就是，不是真正的菩提心，就是类似于就是模仿式的，类似于有点假的那种菩提心。但是这个呢很有必要，真实的菩提心，就像你比如说练字一样，开始就是字写不好，但是你还是得写，写出来的不好看，不代表就是说这个没有用，是很有用的，写久了以后就可以写好。其他好多事情都熟能生巧的过程，就渐渐熟悉的一个过程。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种，时时想起来菩提心。比如说，有一些训练里面有这种，就是每天每个，就是每天每天的频率越来越高，就是从早到晚，甚至梦境当中，都能够时时想起自己所发的愿。然后不离这种愿和心，愿心和这种所发愿心的这种行为，以及愿和行为这种的产生的这种戒律，或者说自己就手持的这种戒，所以常常的就在心里面，别忘记，有时候早上可以念诵菩萨戒，自己背诵菩萨戒，或者是念诵菩萨的一戒的一戒轨一轨。所以，它不仅是在佛堂里面，修行的时候，在前面的一个固定的一个点上面的一个程序，这样想的话，这个不太好。这种的话，是你应该在任何时候走路的时候，甚至就是。 不论你心中做我吃喝完了任何时候生气不开心，有时候有这种的时候，你应该想想，哦，你是就是学菩提大愿这种修行菩萨道的人，哦，这个特别重要。你对某个人不满意、看不惯，或者是就种种的这种事情，然后我们念一下。具的根本上是如意宝，安住于我心间莲座上，以大恩德慈悲摄受我，自于身语亦成就。然后在这时候呢，想起了昨天的时候，我们如何坐禅定，在禅定当下，就是积累了一些经验，尤其是无相的机智禅，没有没有特别的对境，以心观心。一念当下，然后无思无念当中能够持续多久就持续多久，这上面的就是类似于就是自己，这就是安住，所以想那么多还不如就是做容易，就是直接安住，做的时候就是真实的这种历练和考验和考试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哦。 然后可以中间稍稍穿插一些，比如说油香的几枝蝉，为一种的方式做的，反复做一些次以后，稍稍的可以就是调节一下，这样有好处。然后期间呢，就是如果昏沉的话，就记得原先调节的一些方法，眼睛看前方，虚空高处，身体坐直，然后就是有时候如果有病的话，也可以重新就是深呼吸这样。如果散乱这样斩断念头的这些用，是眼睛往下看，或者有些时候就是。就是有这种声音大的，比如说啪这样子，啪这种的声音可以斩断，念头这种的锁链。 种念头，心智清明，自观自己，自心不生不受，就心保持一种自在，然后清明这样。还有3分钟。 然后稍稍专注在就观想，就是回顾这样子，就如果你不关心自己的修行的话也不行，就是需要关照前前后后，甚至几个月前、几个星期前和现在做一些比较，自己的心是不是渐渐趋于一种能够调服控制？如果有一些以往呢比较容易就是泛滥的一些情绪，渐渐的就是容易得到掌控，不容易就是出现那些情绪。修行机制禅有很多这方面的这种 功德，所以有些人说修这个机制禅呢，对抑郁症呢，对心脏啊这些，原来就是因为情绪导致的很多疾病，都有这些帮助，就是解决这些身体上面的以及心灵上面人际关系间很多方面，因为情绪得不到控制的时候，言语得不到控制，行为也得不到控制，就是所以关照情绪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所以，最好的就是调伏情绪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做，就这一个就机制禅的功德，机制禅的修法，它的作用，就首先你能做到什么都不做，那你就是有所这种怎么讲掌控，从就是波动负面的情绪到很有正面的情绪，这个起伏有点困难，但是至少你先做到，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这种波动本身，就是静止波动，不论是正面负面，这样心能够静下来。然后原来不太注意情绪本身，你会注意很多事项。这个喜欢，那个不喜欢，可能很多居多是那种，而且负面的思考习惯，负面的这种猜想，负面的推断，负面的结论很多，就慢慢变成就是比较平和，不会有那么多负面的这种心态。就像有些做梦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心智做不同的梦，有些人心里比较紧张，或者是本身就是不能够开放自己的心，不能够心结、眼结这种打不开，这时候可能做的梦很多都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恐惧的，甚至在这种很窄的路上走，或者是在一些悬崖上面，或者是在一些怎么讲极端的那种环境，让自己缩死在一些小小的角落，或者是就卡在一些地方，所以这时候，当你觉知到说，其实你就是自己的心把你逼到梁山上面，逼到这个角落，所以其实没有这个心境的这个逼到这个角落的这个场景，是自己心思越来越细、越来越小、越来越密、越来越窄导致的，所以就是经由这种发愿开放的心，以及能够就是经常有正面的思考、正面的这种推想。如果你有思绪的话，也是往正面的推断，相信有信任，有爱心，这方面这样子自然而然就是这些纠结、困难，就慢慢会改变转化这一习气。所以稍稍安住在就是禅修带来的一些变化，然后每一座也要稍稍关注一下。 然后我们那个机智禅的，不是那个白日共修的部分，顺便在机智禅的修行的同时，这个部分呢本身应该是因诸恶鬼和空有恶鬼分两天讲的，所以但是我们昨天已经说了，就是因诸恶鬼的外障、内障、特征三种心态，主要也是身体外境、身体和体内的三种障碍，主要是外境上面就像刚才说的，做梦的时候一样，你躺舒舒服服躺在床上，但是做的梦境是一些那种，疯狂的或者是就危险的、恐惧的一些梦，一样 外境的投射，这些也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身体的，就是腹部巨大如这个很大空虚空的般，然后身体四肢很细，脖子很细，嘴很小那种，然后就是体内有各种各样的障碍。然后空有恶鬼说的就是各种妖精、各种厉王、鬼王、毒蛟、鬼女、鬼厉鬼这些心态的一些不同种的这种鬼，因为自身的痛苦，然后有些是自杀，有些是战死，有些是这种恐惧的这种疾病折磨。有些是饿死，所以种种的这种冤有冤屈，有嗔恨，有恐惧当中死去的这种的众生容易多这些状况。当然，之前也有过去的一些积累的因缘，但是我们呢，今天呢，主要是说在把自己的痛苦、恐惧当中，然后把这种痛苦转移到，这个不是以前有一种说法吗？就是大老板发怒的时候，给中层的各个管理人员，中层的管理人员呢，把这个怒气撒在这个员工上面，就类似他们本身自己有苦的时候，不断的经历一些重复的这个片段式的这种恐惧，也有些时候就精神病一样，有些就神经病的时候，他受到精神的刺激，经常把这些当时受到刺激的一些东西挂在嘴上，然后就怎么样变得不正常，有时候很危险的，拿一些工具去威胁别人呢，因为自己内心当中有经历战争啊、痛苦啊、丧子呀、这些时候，他们就变得心智非常就不正常，就类似的这个走到极端以后，就变成那种，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就这个关这两种以外，可以说，去稍稍专注一下，在世界上面有很多这种杀戮，所以大家如果想说地狱很恐怖，主要是嗔恨和杀戮以及破各种的戒造成的，恶鬼也是就是心，也就是盗取的心，这种怎么讲呢？用贪心巨大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烦恼，有嗔心也从贪心起，嫉妒也从贪心起，嗔恨、娇慢也从贪心起，很多贪心不足，然后变得吝啬，变成非常就是自私这样子，所以学会就是帮助其他的众生，好像这个世界上还有就是10亿的人吧，就是有很多就是贫穷的这种状态，10亿到20亿之间的人不同，所以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去解决他们的一些问题啊，每年在自己有收入的这些能力的情况下，可以多少分出来一些东西，就像以前那些修行者吃饭的时候，总是分一小部分，就是有布施给其他的众生。上供下施这样，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尤其是下施的这些部分，对于非常困难，对于很有财富的人，就是以前华智目前讲的一样，说不与富人施财物，就是已经很有钱的东西，你不用再给他锦上添花，但是雪中送炭那种事情，如果你有能力的情况下做，然后就宣传保护这些不杀生的这些，环境保护啊，吃素呀，这些也是挺好的，就是可以宣扬这些，你自己能做到的时候也尽量去做，减少。如果做不到完全吃素这样子，那像我们也是这样，但是你可以就减少，或者是说， 在自己有限的范围里面增加、减少这个数量和种类，吃素的这种机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样子很好。昨天，从台湾的一个网站上面买了一书，然后他们寄到了，上面有一些这边的，这个人还活的，就他，就是不是那种心灵变态的人的那种，他是很正常的一个人，对佛法很有了解的一个人，学习佛法很早，现在都年纪很大，他写了一个自己濒死经验的一个。部分内容他也是，以前创办仁波切的弟子，后来是那个忉利诺，就顿度法王的儿子，他的那个弟子，所以他们就出版负责香巴拉的这种出版，所以他们真的这方面做的很工作特别好，在这边可能香巴拉出的佛教的书是最多的。他曾经就是任了社长啊、编辑啊30多年这样。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呢，就是有藏地以前有这种说法，就是，就类似于回阳人那种，他有一些人有特别的特质，就是在进入某一种的状态，有些是不吃饭很多天这样子，一个星期或者类似，有些呢就这样以后，他游历一些就是。地狱道啊，这样，以前也有罗汉游历地狱的一些故事嘛，记录就是摩肩连，就是，救母亲啊，或者是这些，所以到某一些修行或者某一些特质的人能这样做，以前我们不是介绍，那个，道阿主嘛，他的那个回阳的故事，江德主顾的母亲，这个也在台湾有出版嘛，他们住，回阳人的那种。传统就是，所以以前在我们的家乡也曾经有一个，就是很多是女的修行者，回阳，然后就是说某一些特别的人，他能够做这种的事情，所以他还就是当然有一些亲戚，这些变得比较怎么讲呢？微妙啊，但是他如果说在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就多长时间？不吃饭，或者以前是帐篷嘛，没有特别的房间里面，他好像睡着了一样，就好像就一直躺在那边睡着了一样，连着躺就是7天呢、就多少天这种，然后又以为就是差不多要死去了，因为一直睡着，那醒来以后又讲这个好多这方面的故事，所以这些呢，可能多少对现在的人充满疑惑，我们。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让人就是这样想或者那样想，但是至少你可以看到有这些多样的面，多样的这些经验，所以类似的就是对人生的一些解答，或者是这些可能有多少有一定的帮助。我相信就是如果看回样的一些书，这样子可以增加出离心。然后第二一个对世俗很多执着计较很多那些会减轻很多，就比较能够看开看得开，对自己的所受的经历的一些东西都能够看得开。所以有机会你们可以读，这也不是说必须读的，但是大体上面的内容都是跟这个前行，华智仁波切的这个普贤上师言教里面的这些是，差不多就是一样的一种场景，他所看到的一些现象。所以我们的今天的主题的意思是说，对于恶鬼道的众生，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佛事活动、念咒这样子；但是对于今生今世当中人类的饥饿的这些，稍稍做一些关心。有些人有能力的情况下，在国内或者是自己所在的这些。乡下的地方，老人家有一些缺医少药，这种就是作为修行去关心一下。然后医院里面，网上如果自己看到有一些人说这个人得了绝症，就是筹集资金的这样子，就是举手之劳。有一些是有些有能力的情况下，多多少少发心。作为发菩提心的人，不能够就是转身或者闭眼，就不需关心这样子。 所以对你的关心的能力是多少，能做多少算多少。但是因为这种信息特别多，你每一个人就有限的时间、财力、能力，但是多少心里面，哪怕是念几句咒语，点一盏酥油灯，发一些愿回向给他，就是念一些咒，念一些普贤行愿品啊这些，所以这些都特别好。我们就以不仅仅是光是听闻，就是也去修行的方式来做这个白日的公修。然后我们今天到这里，稍稍安住一下哦。以前我就是讲一个故事。以前呢，我有一个亲戚，曾经就是他是英雄好汉那种，在我们的家乡很有名的一个人。可能也杀了很多人。那个人就是打仗呢，他们那个时代比较混乱的一个年代。后来就是也有一个回阳人比较有名的，他就是说他游历地狱，专门去就是受人嘱托去找这些人的状况。他就说那个人是在地狱里面，但是在地狱里面能够就是说地狱的众生面前他看到的时候能够给他带话，就是类似于这种的人好像就只有他那么一个人。这个人很勇敢，原来都一直极其超级坚定的一个人。就是哪怕是地狱里面其他的众生都就是没有能力说话，但是这个人就是跟他带了一些话。然后我记得后来我们家乡那些一起整个社区筹集一些资金，刻了好多部的这种石刻的这个解脱经。然后因为这个不仅是这个回阳人，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过去有这种 celebrity， 就是那种绅士的这种算法嘛，这个算的时候也说这个像他就是现在这些极度痛苦的这个地狱里面。然后最后念这些经回向，然后做了不少佛事，然后最后再去这个用这种的方式去算，这样的时候就已经解脱这种地狱道。所以就做功德这些有很大的好处，以他们的这种名义和用他们生前用过的东西留下的一些财富这些，这样子。那我们就回向哦。三传上师加持入心间，心中圆满幻化往弥道，依靠四众人缘之事，愿能救度无边诸众生，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体，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你们散乱一个人，如果空间里面没有太多人的情况下，你可以就是当然有人的话就觉得很怪，不然的话他们不了解这种。如果没有人的话，你心很散乱，想要一下子定下来，这样的时候就念就是这种说这种喊一下声音，就啪啪这种声音稍微大一点，这样子那种一震的时候就心念的这种锁链全部断了，就安住在这上面啊，这样有好处。那我们先这样，这就得了。对。